亲爱的主耶稣，我带着感恩的心向你献上我的身体，当作活祭献给你。求你悦纳我的身体，成为你祭坛上馨香悦乐你的祭品，让我不离此事同化。我愿意舍弃一切来跟随你，你给我的样样都好。我都要，你要我弃舍的，我都愿意弃舍。你要我给的，我毫不保留的把自己交给你。我要弃绝自己，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。不论你往哪里去，主耶稣，我就跟你到你指定的地方去。谢谢你的恩召，谢谢你的宠召，求你加添我力量。让我不与此事同化，让我能够辨别你命定的道路，辨别你对我的呼召。主耶稣，我渴望用我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，这是你的渴望。让我拣选你对我的宠召，让我走在你为我安排正义的坦途上，让我认识你至高至圣的名，天上。地上地下的一切，一听到你的名字，就要屈膝叩拜，一切唇舌都要明认你是主。你是我的主，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主。我也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，捆绑一切阻挡我们跟随你的灵、欺骗的灵、谎言的灵、骄傲的灵、背逆的灵、控制的灵、控告的灵、肉欲的灵、迷信的灵、诅咒的灵。黑暗的灵，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，我都奉你至高至圣的名及权柄捆绑，在你宝血覆盖下，命令这些灵都离开，不准回来。你的宝血已把我们身世朱红的罪洗成了像羊毛一样的皎洁，像雪一样的洁白。在你宝血洗净下，我们就能以无愧的良心，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，来领受我们所需要的及时救恩。来充满从你宝座上涌出的生命的活水，你将圣灵的活水倾倒在我们的心中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我们这里奉你名的聚会中充满浇灌涌流。不论我们是在现场的，在线上的，你圣灵的活水就在那里浇灌，就在那里充满，就在那里涌流，就在那里照亮我们心灵的眼目，让我们借着你圣灵的光明。那光亮犹如水晶的活水的光，把光明看见。我们要看见你荣耀的面，我们要听见你永生的话，我们要领受你永不止息的爱。我们要在你的灵里来感谢你、亲近你、赞美敬拜你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
Amen。
感谢赞美主耶稣，有主真是好。让我们打开圣经，我们翻到。约翰福音的第十九章，当犹太人陷害耶稣，把耶稣捆绑送到了衙门。第33节，比拉多就叫耶稣来，对他说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他这样问耶稣：“你是犹太人的王吗？”耶稣有一段跟比拉多的对话。36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，他的国不是世界里的国。”在约翰一书第二章，这世界和世上的一切的贪欲、眼目的骄奢、各式各样的罪恶都要过去，所以这一个我们所活在的黑暗的世界。会在神的话中，在水中，在火中，在神的审判中，这一个世界会过去。他曾经用水审判的世界是在挪亚的时代，那他在末后的时代会用火来净化、神焚烧，让这一个世界都过去。所以世界里的国都会过去，世界里的一切都会过去。 有一个永远不会过去的国，就是神的国。它不属于世界，它是属于神的。他的国不会过去，这国的国王，他的掌权是直到永远。我的国若属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只是我的国不属于这世界，他的国不属于这世界。那么这个国度、天国的文化、天国的运行、天国的办法，就不是这世界里的办法。而是他永远的智慧。比拉多对他说：“这样你是王吗？”耶稣回答说：“你说我是王，我为此而生，也为此而来到世间。就是我是为此而生的，我也为此来到世上，特为给真理做见证。凡属真理的人，就听我的话。凡是属于真理的人。”阿爸父就是真理，凡是真理感动人，带到主耶稣基督跟前，主不会抛弃这些，附加给他属于主的羊，一个都不会失散。那么不是父所感动的，也不能到主那里去。属真理的就会听主的话，我们听了主的话，我们就在真理中得释放、得自由、重生、得救。是。真理的神，重生的神的子女，真理的神就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中。主耶稣基督是真理、道路跟生命，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，就是这一切的真理。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，只要我们听了，我们就被这真理的话释放得自由。所以，比拉多跟耶稣基督的对话。他亲口听到耶稣基督这一个强有力的讯息是这样的强，那么比拉多他开始在认识耶稣基督的过程中，他的心有一些改变。后来他又听说耶稣他是神的儿子，这是在第七节，因为别人控告他，就定耶稣基督的罪，说他自己称为神的儿子。第八节，比拉多听见这话，就越发害怕。他开始害怕，他是不是做错了事呢？然后他又对耶稣说：“你是哪里来的？”耶稣就不回答，已经回答了，你不听，你为什么还要问呢？如果神跟我们讲一句话，我们不信，我们要一直问，一直问，问到最后。因为还是一样的答案，我们不想听，我们不想听，为什么想问？那么问到最后就不能够相信，也就不能够知道。那么神讲了一次又一次，我们为什么要问到他无言再说呢？他已经说了，他不会改变，他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，天地会过去，从他口中所说的一切话，一切的话。都不会过去。为此，只要他说一句话，我们听了信了，我们就进入他的安息；我们听了信了，就得到治愈；我们听了信了，就得到永远的生命。比拉多对他说：“你不对我说吗？你岂不知我有权柄释放你，也有权柄把你钉十字架吗？”在世界里，在当时比拉多所在的位置，他确实有这个权柄。那么他有这个权柄，他很惊讶，为什么耶稣对他有这样权柄的人，并不阿谀，并不好像祈求他，拜托他做什么？耶稣却说，耶稣回答说，若不是从上头赐给你的，你就毫无权柄谤我。那是一切的权柄都是从神而来的。那么一切的权柄是从神而来的，顺服神赐下权柄的代表所表达的权柄的定规，我们是要顺服。顺服权柄就是顺服一切权柄的最大的权柄，阿爸天父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，他听命自是，他顺服是顺服到。只要他 还有一口气，就不会用这一口气来埋怨、来抱怨、来不顺服，就是一息尚存，最后一口气，我都要感谢、赞美、顺服神的安排。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世上，不是他自己来的，他凭自己什么都不做，父要他做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这是约翰福音第五章19节，主耶稣基督的话，他不凭自己做什么。他只做父要他做的事，那么他来到这世上是父所安排的。到世上的哪一个地方是父所安排的？在什么时候降生是父所安排的？谁把他生出来是父所安排的？那么生在一个很舒适的地方，有冷气房的地方，还是在外面没有遮蔽的地方？是在人的呵护中，还是在马槽那一些？有了很多的臭味的牲畜中间，都是父的安排。主为他自己没有拣选什么，他就拣选父为他所安排的。我们的主在他的生命中，他唯一的拣选就是十字架。但是他知道，这是你为我的安排，这是你要我喝的这杯吗？如果可能，让这杯离开我。如果这是你的旨意，但愿你的旨意成就，唯愿你的旨意成就，不要按我的想法。他有那个时候这样的祈祷，当他知道了这是父的旨意，他就拣选了。那么十字架也很特别，是别人不能帮你拣选，连神都不帮我们拣选，而是邀请，邀请我们。来背着他给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他，那愿意接受神的呼召，拣选十字架，要弃绝自己，就是弃绝我自己的喜好，我自己的想法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拣选了父给他的十字架，但是是他愿意拣选的，不是父帮他，完完全全不给他自由，而是让他自由的选择。他在自由的选择里，这就是一个最大的爱。父把这一个选择给了主耶稣，主爱父就按照父的旨意选择了。当他选择了，他就没有改变。我们有的时候今天选了，明天又重选，重选以后又重选，有的时候连婚姻都是这样，又要结婚了，就安慰自己的妻子说：“你放心吧，不要担心。”我做丈夫非常有经验，你这是第八个妻子，我有7个我的妻子的经验。那么这是多么在败坏中还夸耀自己的罪恶？拣选就是在神面前拣选的，是不能更改的。不论我多么多么的受伤，我愿意拣选父的旨意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宽恕对方，那么我就不能再拿回来说我不宽恕，我要追究。那么我们拣选呢，就拣选了，因为在他内只有一个是。当我们会说事实，我们每一个事都是不轻易随便的说，而是慎重的在他的旨意中的拣选。所以，当主耶稣基督拣选了这杯。这就是苦难的杯，这就是最后这十字架的道路，他要完成的救恩。这是一个极其辛苦、痛苦、可怕、惨绝人寰的一个死亡的过程。主这样拣选了，那时人来抓他，彼得就拔出剑来，要来保护耶稣。耶稣说：“放下剑来，用刀剑的会死于刀剑。”难道我不能够差遣我的父，派遣12营以上的天使来吗？不要12营的天使，只要一个天使就够了。那么他说：“父给我的这杯，我岂能不喝呢？”意思是我已经定义了，他没有要他的人按照世界的办法来救他，所以他跟比拉多说。如果是属于这世界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，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。 但是主停止了这件事，所以他成行父的旨意是不打折扣的，愿意我们跟随主的背着十字架也是不打折扣的，不要在难处中就改变了。我们的主他不改变，他也知道。他说：“若不是从上头来赐给你的权柄，你就毫无权柄办我。所以把我交给你的那人罪更重了。也就是你要怎么做呢？”第十二节，从此比拉多想要释放耶稣，他很想要，他开始知道他是个义人，他没有罪。他后来也说：“他没有罪，我查不出任何的罪。那你为什么要让一个没有罪的人流血而丧亡呢？”岂是可以这样做呢？但是犹太人就喊着说：“你若释放这个人，就不是该杀的忠臣，就把他的权柄该杀翻出来。你到底哪一个王才是你真正的王？我们将来也要面临要不要接受兽的印记，那世界的王，还是我们有一个万王之王，天上的王？”永远的王，我们要忠于我们的王，所以比拉多就在这样的一个矛盾的心情下，他审判了耶稣，把耶稣交给他们去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第十六节，于是比拉多将耶稣交给他们，他们就是犹太人，就是神的选民，包括着大祭司、祭司们。这一群照说是神的选民，他们却做了最不该做的事，去钉十字架。主耶稣没有挣扎，没有谩骂，因为这是他拣选的，他知道这些事情会发生。第十七节，他们就把耶稣带了去，他们就把耶稣带去，带去做什么？钉他在十字架上。所以，耶稣的死是宗教的势力跟世界的势力的结合在一起，这预象着就是假先知宗教的灵，那一个妄用了神给他宗教的位置上的权柄，以及另外一个世界的王敌基督，就是从海里上来的兽。跟地理上来的兽，他们是兽结合在一起，就要迫害神的子民、神的子女，就如同他们迫害了我们的主耶稣一样。但是放心，主已得胜的世界，我们也是为参与他的得胜而被召叫的。那么主亲自让我们看见他是如何得胜，进入他的荣耀。受膏者基督必须要经过。很多的苦难，凡是经上所预言的苦难，受膏者、神的儿子都要经历，才能够进入他的荣耀。同样，属于基督的我们，也会受到了很多的考验、艰难，才能够进入他的国度。这是《使徒行传》的14章，神的话。他们把耶稣。带去，这里提到了17节，耶稣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他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你不要背，不是你的十字架，你不要背别人给你的十字架，我们唯一的十字架造就我们的就是神给我们的，但是我们要不要接受？就是。凡爱自己的性命，拒绝了十字架的呼召，一定会丧失性命，将来后悔莫及，会在哀嚎切齿的地方，永远的哀嚎切齿，甚至在地狱的火湖里永远受苦，没有出路。然而，为了神的旨意，拣选了十字架，弃绝自己性命的，就要获得永远的生命。我们舍弃的是一个短暂的、有瑕疵的生命，我们得到的是复活的、圆满的、永恒的生命。这就在乎着我们要不要 拣选十字架。耶稣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出来，所以他是背着父给他的十字架，是父为他安排了这十字架的道路，一切都在父的掌管中，他是为此而来，带着使命。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到了一个地方，名叫逐鲁地，希伯来话叫各各他。各各他的意思就是头盖骨，就是逐鲁地，也就是在那一个地方，就是死亡的地方。在那一个地方，所有的都要死去，过去，那么一切都死了，没有了。你从死了没有了里面，又变成了有，那叫做复活。复活就是从死中没有生命的地方，又有了活的生命。主耶稣在那里舍弃他的性命，他们就在那里，那里就是这各个他逐鲁地，那里也是创世纪22章14节，亚伯拉罕蒙神的呼召，把他的儿子以撒带到他指定的地方，到摩利亚的那一个地方，把以撒在那里献祭。亚伯拉罕清晨就带着以撒，带着他的仆人就往那里去。所以，拣选十字架的顺服，也是顺服了神一切的带领，没有拖拖拉拉，没有以后再说，就是立刻的顺服，不是立刻的顺服，就叫做悖逆，因为事事有定时。等你都死了，面对最后的审判，你说我现在要拣选十字架，太迟了，你没有拣选的时刻了。等到你都死了，或发苍苍，齿摇摇，才跟你的爱人说，我是要娶你为妻的。你看，我现在已经有7个。曾经有的妻子，一个都不在我身边。那么，我只是举例，意思就是说，你该拣选就要拣选，而且拣选要忠于你的拣选。那一个地方就是以撒背着柴火，跟着他的父登上的山。主耶稣就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，以撒是背着那个祭坛的柴，十字架就是这祭坛。在这一个时刻，亚伯拉罕愿意把以撒献给神时，有天上有声音说：“现在我知道你是爱神的，停手！你爱我的心已经用你的行动显示出来。”神没有就在那个时候收走了亚伯拉罕的最爱以撒。以撒是基督的预像。亚伯拉罕是天父的预像，这一个父子的爱，因为这父多么多么爱这个儿子，当他死了，心都碎了。可是父在那里为全燔祭准备了羔羊，那个地方又叫做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在神的圣山上，神指的地方，那个地方。神智慧照料全燔祭的羔羊，其实就是预象着这各个他的十字架。神把这除免世罪的羔羊给了人类，他不愿意亚伯拉罕年老的父亲受到这丧子的痛，看到他的儿子死在他的眼前。可是天上的父带着极大的痛看着他的儿子。如何在各个他的十字架上舍弃了他自己的性命？就是那个地方，耶稣基督交付了他的性命；就是那个地方，耶稣完成了父派遣他来到世上的一切的使命；就在那个地方，他从死者中复活，升天，回到天上，在创世以前， 他原有的荣耀里。这是一个令人敬畏、是可敬可畏的地方。在那个地方，主耶稣基督完成他的救恩，还有两个人和他一同定着一边一个，还有另外两个人，两个强盗。其中一个强盗在路加福音就说，他讥诮，他讽刺耶稣：“你若是救世主基督，你就救你自己，也救我们吧。”说了一些讽刺的话，他不信。另外一位强盗就说：“请你住口！我们是罪有应得，我们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这个人他没有罪，他不该在这里的。”然后他对耶稣说：“主，和合本虽然用了耶稣，可是英文圣经里是 Lord，除非受圣灵感动，没有人喊耶稣基督是主。”那受圣灵感动的，就认识耶稣基督是主，耶稣基督是王，Lord，意思是你是主，我听你的，我顺服你。那一个把耶稣当作主的，那么主所说的话，我们要听。主说背着十字架来跟随我，你听不听？你若听的话，他真是你的主；你若不听，你只是口里喊着他是主啊主啊的人，是不能够进天国的。主说我不认识你。只有背着十字架，才能够真的认识他。那一个正义的强盗就跟耶稣说：“主，当你在荣耀中为王时，求你纪念我。”他信了。耶稣基督跟他说：“今夜你就要与我一同到乐园里去。”就是他心甘情愿的在那里为他的罪愿意舍弃。该死的生命，十字架一定是要心甘情愿的。另外一个强盗呢，他从来没心甘情愿，他一直背离。十字架是让我们背离的生命死掉，变成了顺服的生命。他从来没有顺服，他也就没有背十字架。所以，只是人家给他的十字架，只是他逃避的十字架，逃避不过去的罪有应得，他终至上网，不是一个外在的十字架。也不是地点，这地点多么亲近耶稣，好亲近哦！你我们现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够在基督十字架的旁边，因为你没活在那个时代。你纵使活在那个时代，你真的会在那旁边吗？你纵使真的在那旁边，你会不会像那一个强盗一样的讥讽耶稣呢？你会不会是那一群人喊着钉死耶稣的呢？你会不会是那一些人？捆绑耶稣或参与这一个计谋，把他送到比拉多那里去，让耶稣基督受迫害、受折磨。所以不是这外在，而是你有没有心甘情愿的顺服神。十字架是让我们学习顺服的地方。主耶稣基督，他顺服，听命至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就是他完完全全顺服，他也愿意我们这样的顺服。第15节，比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，安置在十字架上。这是出于神的，全部都是神的安排，不是耶稣基督自己做出的。十字架不是你自己做的，其实十字架的意思是让我们的肉性停止了，我不再有自己的计划，不再有自己的妄动，不再有自己的想法，不再有自己的挣扎，而一切都交给了神，顺服在神的安排里。十字架是让我们这一个妄动不顺服的生命，在那里借着圣灵致使肉性的妄动，那么就有一个复活的安息的生命。要在你那里长成，十字架是剥夺了一些阻挡我们亲近神的所有的因素，却把这剥夺的阻挡敞开了，神的祝福就不受阻挡的进到我们生命中的祭坛，也是罗马书12章的第一节，把我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给神的那一个祭坛，那是堪当的敬礼， 背十字架就是祭献。那么他写的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，犹太人的王，犹太人的意思就是神的选民，是神所选的。在彼得前书第二章，那是一个特选的种族，也是神启示给摩西，以色列是他的选民，是在众民族中他选的民族，在众人中他选的，是他选择了一个相信他的亚伯兰，变成了亚伯拉罕，他就祝福了他的后裔，是出于信心。而有的这一群人，就像天上的星辰跟地上的沙粒这么多，也就是你是选民，你是天上的星辰，宇宙中的明光，是有见证的光明之子，还是在沙粒上，在受人践踏的海边，看着我们要如何活神给我们的位置。你都是在耶稣基督旁边的两个位置，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得救，你两个都悔改，两个都能进入乐园，两个都不悔，两个都不能进入乐园。我们是天上的星辰，宇宙的明星，是要照亮世人的呼召。这犹太人是特选的种族，圣洁的国民。也就是天国的子民，是圣洁的，是神的家人，是跟他有亲密的关系，是他的圣灵所生的神的子女们，也是君尊的祭司。这君尊的祭司，祭司的意思就是侍奉神的人，就是。站立在神面前侍奉神的人叫做祭司，所以这一群人都是要侍奉神的呼召，也就是神呼召他们有着尊贵的这一个位置，能够侍奉他。侍奉神的位置是非常非常尊贵、尊高的位置。让我们翻到《约翰福音》的第12章26节：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你想不想阿爸父尊重你？你想不想？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？阿爸父会尊重我，尊重你，这是我们哪里得来的福分？而我们如果让一个大人物来尊重，我们会好快乐哦。如果让市长尊重你，你是一个荣誉的市民，好快乐哦。让校长来尊重你，你是一个杰出的、有非常成就的、被肯定的学生，好快乐哦。如果肯定你的是王，那么更大的荣耀。有一个最大的人，真人真天主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主耶稣，他的父来尊重我，这是哪里得来的福分？而这个福分是服侍主耶稣。当我们服侍主耶稣，阿爸父就会尊重这侍奉他的人。祭司就是侍奉神的人。是蒙尊重的人，这是一个最高的职分。在所有的工作中，有些是在外院的，有些是在圣所的。只有祭司可以进到圣所里，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到至圣所里。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。主耶稣在前面这句话又说：“若有人服侍我。”就当跟从我。你若不跟从主耶稣，不背十字架来跟随他做他的门徒，好好的学，你不会侍奉他，你也不能侍奉他。你不要以为你在世界里有多少个博士，那些的办法都不能用，那些的办法 在神的家中一无用处。神会亲自教我们当做当行的事。那么，有人服侍主耶稣，就要跟随主。如果真的跟随主，就有好的学习，就能够蒙他的派遣，做他召叫我们做的事。只有他派遣你做的，才叫服侍他。他没有叫你做的，你去做的，那叫做犯罪。所以，亚郎献火，全燔祭，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。他的两个儿子觉得这很好，献了燔祭、燔火，就死在那里。不是说献祭不好，而是你没被呼召，你没准备好。那服侍我的人，我在哪里，他也要跟我在那里。也就是主在哪里，你可以跟他在那，他在的地方，那个地方就是最好的地方，那就是一个最好的地方。它使得我们蒙召教是做祭司的，而且是君尊的祭司。君就是 royal，是王，又是祭司又是王。对于新约的选民，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，永远为祭司，永远为王，是王家的祭司。君尊的祭司能够永远的侍奉他，所以犹太人的王就是神选民要做祭司、要为王的这一群人，他们的王叫做万王之王。这一个万王之王，他是怎样的一个王呢？就是要我们每一个祭司要像大祭司一样，有他的心，有他的怜悯，有他的爱，有他同情神的子民的软弱，常常在神的面前献祭。大祭司就常常在阿巴父的面前为我们代祷转求，好使我们领受阿巴父的恩，阿巴父的怜悯。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这一个犹太人的王，而到了今天，也包括了基督徒们，也就是神愿意所有的人都得救，得救的人都是他的选民，都是他圣灵所生的，是他的家人，就是他的子女，都成了一群特别的人，叫做特选的种族。不是一般的种族，是特选的种族，成为一群侍奉他君尊的祭司，奉献因耶稣基督的祭品。这一些人合在一起，建成一座属灵的殿。因为谁碰到了这神磐石耶稣，就成了活石。这活石就是活着的生命，石头就是稳固的。主耶稣是活石。不是似而又非的，我们也就开始稳健的被他雕塑，被他雕琢，成为他摆在他殿宇里的那一个唯一为你安排的位置，我们就合成了属灵的殿宇，让他的荣耀充满在我们中。主耶稣基督，万王之王，他是得胜的王，他在一切事上都为他获得了胜利，他不是世界的王。原来他创造人，就是要人与他同王权。他要亚当管理他所造的天空的飞鸟、田间的走兽、海中的各种生物，就是一切他都交给人掌管。所以亚当蒙召是做王的，做管理的。那么，撒旦，神没有把世界造了让他管，他却用不法的手法骗取了亚当，骗得了这权柄，他变成了世界的王，就压迫 把自己交给世界的王的可怜的罪人们，我们就在世界的王的迫害里，非常非常的劳苦负重担，很可怜的去做撒旦要我们犯的罪，就在罪恶中生活，做奴隶的。撒旦要你去犯罪，我们就去犯罪，就在那里没有盼望。神爱我们，把我们从那里救出。让我们翻到约翰福音的第12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：“当他向天上的父祈祷，28节，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有声音从天上说：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，我还要荣耀。”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，就说打雷了；还有人说是天使对他说话。耶稣就说：“这声音不是为我，而是为你们的。现在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这撒旦就是世界的王。当耶稣基督在各个他十字架上为我们。”而在那里舍弃他自己的性命，而那一个时刻，我们可以读到前面的27节，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先前说：“有人服侍我，就当跟从我；我在哪里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里。若有人服侍我，我父必尊重他。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”父啊，愿你荣耀你的名。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：“我已经荣耀我的名，我还要荣耀。”各个他就是父荣耀子荣耀父的地方，那是神的荣耀，不是世上的王，好像征服别人高高在上的那一个荣耀。我们的神，主耶稣万王之王，他是骑着驴驹，非常谦逊的来到我们中，他为我们。舍命，他知道，他说：“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。”他是求父加添他力量，我们也一样，不要把父要我们所面对的考验、挑战就逃脱、逃跑。我们要求神加添我们力量，能够在这一个考验、神量给我们的磨难中坚忍到底。让他保守我们像主一样的得胜，所以主说，这是对你们说的，就是这一个时刻，这世界受审判，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。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自己将要怎样的死说着。也就是当他从地上被举起来时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他，就是列国万邦所有的人都要归向他。一切唇舌无不明认耶稣是主，众膝都要跪拜，万口都要承认他是万主之主，他是万王之王。也就是这一个王，要吸引着我们进入他的王国，成为他特选的种族，他的家人，君尊的祭司，他殿宇里的国使，他天国里的子民。那么，这一个天国的王，就是他选民的王。撒旦一直拒绝这一个王，他不要这一个王所做的一切的事，他要没有这王所任何做的事，神就给他地狱，就是那里没有神为我们做什么的。当没有神为我们做什么，就是最可怕的地方。那么撒旦永远不把耶稣当王，那个不重要，在地狱里火狐。这撒旦的喽啰们一直做撒旦的事，把撒旦当王， 甚至于在末后的时代，盖了兽的印记，把敌基督当作王，就不是这些选民了，那些都是要应该被拯救，却拒绝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，一直拒绝，一直拒绝。主给我们很多的机会，只要我们活着，主给我们机会，主给我们机会来荣耀他的名，主给我们机会选择正义，他为我们所命定的，我们要把握机会做对的选择。主耶稣基督得胜的世界，也就把我们从世界的权势下释放，吸引我们不属世界而属于他。我们不是属于世界的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。我们不是在世界里面，要在黑暗中上网的这一群，我们是神的子女。所以有一个地方，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。我们今天的主题，也就是约翰福音第19章的19节。在十字架上写的犹太人的王，就是神选民的王。这一个王就是天国的王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永远的王。那么有永远圆满数字的人，是在这一个王国底下，尊主为大，顺服他的这一些神的选民。犹太人是最初的选民，是带着使命，把神的爱带着见证，让周遭的列国列邦有机会来亲近神。但是他们不但没把人带到神那里去，却被周遭的迷信带到了偶像的崇拜里，甚至于钉死耶稣。可是神还是爱我们，救我们。我们基督徒也不能羞辱耶稣，不能再次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要敬畏他，我们要爱他，我们要做他的使命，向一切受造物宣传天国的福音，因为他愿意用我们把福音的喜讯告诉普世万邦。这个福音的喜讯有一个核心，就是这福音的主、福音的王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。凡呼号这名字的人就要获救。我们就是这样的有福的，这样的王。而这一个王跟世界不一样，在马太福音那里提到20章，雅各跟约翰的母亲把这两个儿子带到耶稣面前说："有一事求你，当你为王时，让我这两个儿子，一个坐你的左边，一个坐你的右边。"主耶稣却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这是马太福音的20章。我所喝的杯，你们能喝吗？23节，他们说我们能，他们真的能吗？行无祈祷都不能。耶稣受迫害的时候就逃跑，那么他们其实是不能。可是耶稣说，我所喝的杯，你们必要喝。你们当时不能，有一天就能。我们现在不能，主会准备我们。时候到了，我们就能。只是坐在我的左右，不是我可以赐的，乃是我父为谁预备了，就赐给谁。那10个门徒听见，就恼怒他们弟兄两个人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：“你们知道，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管束他们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佣人。”谁若愿意为首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。这是天国的文化，不是世界里的文化，不是世界里的王，世界里王的仆役所做的事。没错，坐在王的左边、右边是很大的位置，但是主说，越是高的位置，就是越要服侍众人。那愿为首的，就必做你们的仆人，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为多人赎价。不但要服侍人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就是舍弃自己的性命。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说的，他真的做了。 他做了他所说的，他所说的跟他所做的都是真理，让我们非常的清晰。我们听到了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知道了。那么他要我们也这样做，就是那高位的，就是要服侍人，这是天国的文化。所以耶稣基督也为门徒们洗脚，不是主人为仆人洗脚。可是，在天国里，我们的主却为我们这些脚很脏、沾染世界不洁的、污秽的我们来洗脚。这就是耶稣基督这和平的君王，他的得胜、他的荣耀，他得胜的撒旦，他也做了我们的榜样，要我们借着十字架，让我们的肉性增大增小的十字架，就是让我们天然的肉性借着圣灵致死，在灵里复活的新生命，就是让我们的旧人死去的地方，我们的新生命复活的地方，让我们不再活着旧的生命，而活一个新的生命。十字架也是得胜世界的地方。加拉太书第六章，保罗使徒说：“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也就是世界里的所有的对他没有吸引力。十字架是一个拆毁一切的地方，不管什么在十字架上都要被拆毁。如果不被拆毁的，就是出于神的复活的，也永远长存。”所以，该拆毁的会拆毁，不该拆毁的就会永远存在神的荣耀里。世界与我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一切可诅咒的世界的败坏、眼目的交奢，对在十字架上的、背十字架上的基督徒们，那些都已经被定罪了。我与世界也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么世界也不喜欢基督徒。不把你当做他们的伙伴，有人犯罪要找一些犯罪的伙伴，小偷就找一些喜欢偷人东西的一起，作奸犯科的找一些，他们不会找真实的基督徒，因为他们喜欢在黑暗中，最好你不要来，你一来，我们正在作恶，这个手电筒探照灯那么强，照着我们，谁人呢？殊不知，神的光普照世人的真光，他真的照着我们。我们是光明之子，也就是世界不会再跟我们商量去作恶的这些事情，这是很好。我与世界已被钉在十字架，世界与我也被钉在十字架，所以十字架是得胜世界的地方，十字架是得胜我们肉性软弱的地方，让圣灵释放他的能力，让我们不在肉性中生活。如今我活着，不是我自己活着。而是我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是基督在我内活着，是我活在对耶稣基督的信心里。这是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节。所以十字架是得胜世界的地方，十字架是得胜世界的王，得胜撒旦的地方，十字架也是得胜我们的肉性、我们的天然生命的地方。在哥罗西书那里也提到，主借着十字架把撒旦对我们的定罪，以及对我们的控告，一切相反神的知识所树立的各式各样我们曾经的罪债、罪案，主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用宝血洗净、赦免我们的罪，使得仇敌不能够再用我们的罪挟持我们，带着仇敌举行羞辱仇敌、神凯旋的行列，是我们站在十字架，夸耀神的得胜，羞辱仇敌的那一个凯旋的行列。十字架得胜的撒旦，世界的王，得胜了世界，得胜了这一个在世界我们长大的那一个天然的习性，使得我们完完全全的得胜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的 完完全全的得胜了犹太人的王，他选民的王，万王之王。那得胜的也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与他一同为王。这是启示录第三章，神对老底嘉的教会的应许。他在门外敲门，那听见的开门的，他就进到里面，与他一同坐席。神在敲我们的心门，你要对他开门吗？如果我们开我们的心门，开我们的家门，开我们聚会的门，开教会的门，主就会进到里面，与这一些向他敞开心的人，愿意顺服的人一同坐席，他就会帮助我们认识他，得着他给我们得胜的能力。那得胜的，要与他一同坐在宝座上，正如同他得胜的坐在父的宝座上一样。他要我们与他共完全，就是天国的王。我们与他一同为王，主耶稣基督，他就是这样的王。他告诉了我们一条为王的道路，就是背着十字架，坚忍到底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那里提到，如果我们与他同死，我们必与他同生；如果我们跟随他坚忍到底，我们必定要与他一同为王，就必须要坚忍到底。坚忍到底的意思就是，我昨天、今天、明天，直到永远，我都不改变我对他的应许，我都不怀疑他对我的召叫，他对我的应许。而且会有很大的考验，我都能够坚忍到底。他对于他最爱的腓拉铁菲的教会也说，那坚忍论我论坚忍化的坚忍到底的，就不会失掉生命的华冠，就会在全世界世人都受到考验的时候，蒙神的保守。如果我们相信他的话，他的话会保守我们，我们会被他的话保守。十字架，他会保守我们。这犹太人的王，也就是在十字架上成行他旨意，交托自己给他的得胜者。这一个万王之王，得胜的神选民的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又叫做拿撒勒人耶稣。拿撒勒的这一个字叫做分支，叫做分隔，叫做保全，也叫做丛林。这一个分支，a branch，一个枝条，而这一个枝条指的是什么呢？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十一章，以赛亚先知书的第十一章第一节，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，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。耶西就是大卫的父亲，耶西的这一个字 Jesse。意思就是富足的 wealthy，我们的天赋是富足的，它是丰富的。从耶西的这一个树干，会发出一条有特别的一条，就是从它的根生出的枝子，这一个枝子 a branch，一个枝子就是拿撒勒的意思，拿撒勒是阿爸父为耶稣基督拣选他长大的地方，是在犹大的一个地方，是神为他所准备的那个地方，所以他也称为拿撒勒人耶稣。这一个耶稣是从那一个枝条长出的。这一个枝条又有一个意思，拿撒勒还有一个意思叫做分隔、 分别为圣，就是跟别的枝条不一样，它是分别为圣的。拿撒勒有很多很多的人，但是只有一个拿撒勒的耶稣，他与众人不一样，他跟众人一样都是在拿撒勒，但是跟拿撒勒的所有的人都不一样，因为他有一个不一样的生命。那里又说有一个意思叫做被保全的，他永远被神保护而保全的，而这一个。枝子，它结果是，后来它会变成茂盛的树林的这个意思，就是拿撒勒这一个神的儿子，为我们弃舍他的性命，就救赎了万民来归向他，也就是完完全全丰富的枝条，通通都要长出来，是从这一个根苗所长出来的。第二节，耶和华的灵。必住在他身上，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，谋略和能力的灵，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。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，他以敬畏耶和华为乐。所以耶和华愿意他做的事，包括十字架的苦悲，都是他的喜乐。所以在希伯来书第12章那里提到，他为了眼前的欢乐，轻视了十字架上的侮辱，也就是。他看到的都是眼前的欢乐，他轻视的是短暂的苦楚，现实的苦楚比不上将来的荣耀。这一个未来的荣耀在我们的眼前，我就会常常喜乐。我常将上主置于我的眼前，因他在我的右边，为此我的心欢乐，我的舌愉快，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。这是十字架。让我们完完全全安息，生命得到满足，释放神恩典的这一个地方。所以拉撒勒也是枝子的意思，是出于耶稣的本发出的这一个枝子。这里指的就是拉撒勒人耶稣基督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53章第二节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，就是主耶稣、耶稣的根所长出的这一个芽枝子，它是非常嫩的，它成长出来。这一个降生成人的主耶稣，他在襁褓中，在马槽里，是一个非常。娇嫩的，也就是说，主耶稣也曾经有过他天然生命里的这一个娇嫩，他自己不能够吃，他自己不能做什么事，他需要被照顾。就是这一个刚刚发芽的嫩芽，降生的主耶稣，像根出于干地，干地就是一个非常。干的地方，没有水分的地方，树没有水分就会死，就是没有水分供应的地方。它无家禽美容，我们看见它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它。它被人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。它就是没有人看重它，被人厌弃。被人藐视，常在苦难中，没有供应你。我们的主在拉撒勒长大，就是没有很多的供应，没有很多世界里的供应。他为什么能够活着呢？就是他的供应来自天上阿爸父耶和华的供应。如果我们有来自耶和华的供应，那才是最大的供应。你不需要世界里的供应。有一天，你不能买，不能卖，除非你有受的印记。你接受受的印记就完了。你不接受受的印记，只有一个仰赖供应我们的神耶和华以勒，他会亲自供应我们，他会亲自供应我们，他会亲自供应我们。当1997年，神呼召我离开世界的工作，跟随他去探险。 把工作辞掉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完全遵照他的命去做了。没有了世界的供应，越来越没有世界的供应，但是神的供应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他是我的牧者，我实在一无所缺，我是做见证，这是真实的。为此，我已经学会了不求人的供应，只仰赖耶和华的供应。他昨天供应我，因为我昨天信他；他今天供应我，因为我今天信他。那么明天我信他，他岂会不供应我？我已经跟他有盟约。这是他跟我，也跟何冕说的：你们先寻求我的国和我天国的义德，你们不要为吃喝穿求什么，这是外邦人不认识神的人所祈求的。至于你们，我们是认识神的人，他知道我们需要吃，他知道我们需要穿，他知道我们在生活上的一切需要。他智慧加给我们，这是真的。他智慧加给我们，他智慧加给我们。他派遣他的圣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真的就是在这样子的没有供应的状况里。主死了吗？不会死的。他会在神的时间，33岁的时候，在神指定的诸卢地各个他的地方，在神指定的方式，十字架上舍弃他的性命，在那里被高举。神指定的，在那里，世人都要认识他是万王之王，他是犹太人的王，就是所有神选民都高举尊为圣的万王之王主耶稣。这一个不被供应、被人厌恶、多受痛苦、常经忧患，他被藐视。好像被人掩面不可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他担的是我们的忧患，他背负的是我们的痛苦。我们却以为他受了责罚，被神击打，苦待了他。我们觉得一定他做错了，所以被击打。这是我们不懂神的心，我们却说不该说的话，做不该做的事，连在他旁边的一个强盗。还在旁边讥讽他，连他的大祭司也出头撕裂自己的衣服，要定他的罪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到了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到了医治。我们都如羊走迷，个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却使我们众人的罪孽。都归在他身上，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的，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他受苦无声，他没为他自己讲什么话，他却为迫害他的罪人祈求父王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他们做的是什么。他是这样的受尽的苦难，为了我们能够得到他的医治，为了我们能够领受他的救恩，所以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给，不断的给。一个王就是可以给他子民，供应他子民一切需要的。他供应了整个天国里的供应，整个他选民的他都供应，他供应我们他的生命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至于他同室的人，谁想他受鞭打，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？大家不领情。他虽未行过强暴，口中也没有诡诈，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。谁知死的时候与主同葬，就是受尽了苦难。这是神的旨意，也是耶稣基督顺服拣选的这一杯苦难的杯，十字架的苦难。第十节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。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连日。耶和华所喜悦的事，必在他手中亨通。他就是这样的。 完成了父对他的召叫，他没为他自己求什么，他没有寻求人的安慰，他说："我不寻求人的安慰，我不寻求自己的光荣。"那寻求自己光荣的人，为己而活的人，就不是为主而活。他活着是为父而活着。在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耶稣基督说："正如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活。我只做派遣我来者，他要我做的事，我不做任何其他的事。我是因父活着，"这叫做拿撒勒人耶稣。他没有其他的供应，是认知，是旱地，是没有任何的干旱，没有被任何的好的人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中间，他完完全全在这一个世上没有供应的地方，他是靠着天上的供应而活着。我们最重要的是靠着天上的供应，不是这世上的，没有错。我要坐飞机，需要买飞机票。那神可以给我钱去买飞机票，但是我不是金钱的奴仆，为钱而奔波的。我的主是主耶稣，而不是马门。他可以给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但是那一切都不是我们的主。他也可以不给我们，他会亲自给我们，就是奇迹、意思。没有食物的时候，他可以给你食物用各式各样他喜欢的方式，他也可以五饼二鱼，五个饼两个鱼喂养了2万人，因为男人就有5000，加上女人小孩们，可能有2万人都吃饱了，还有余，因为他是耶和华以勒，也就是他有能力供应我们，他整个的国都会供应寻求天国和天国义德的信徒们，他的子女们。我们没有害怕，不会有供应。我们的供应不是银行里的存款，我们的供应是活着的耶和华。因为经济会崩溃，钱纸币可能会变成废纸，比卫生纸都不好用，因为没有用，没有价值。靠山山会倒，靠钱钱会崩盘，靠股票股票会没有价值，整个崩掉了。所以只有一个可靠的，就是耶和华，我们的主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他不依靠任何，只依靠神的。那么他所寻求的，有的时候我们因为没有钱，就说我不爱钱，那是你没钱。可是，一天到晚想钱，怎么样把别人的钱变成你的钱？你虽然没钱，可是你还是受到金钱的捆绑。有的时候，我们没有人的安慰，我们会觉得我好清高哦，我不需要。其实一直拜托说："哎，你没看见我做了这些事？你没看见我做这些事？"一直暗示到明示，说你应该给我一点掌声，你应该给我一点安慰。我们一定这样的寻求人的安慰。我们的主不是这样，凡是背十字架的人，就是不寻求自己的安慰，因为那一个虚荣在十字架上致死了，不为自己说话。那一个也死了，神就会为我们讲话，不为我们自己的虚荣而寻求什么，叫做真背十字架的人。真背十字架的人，神知道，而不是要人夸耀。你看我受的苦难有多大，其实他不是在见证，他一直在讲他受了多大的苦，他应该得到多大的赏报。直到今天，他还没有受光荣啊！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子呢？所以他在埋怨。他在高举自己，他在夸耀，他在告诉别人要来肯定我啊！我已经是因信心而活的，我是靠着奉献。其实意思说你们要奉献。真背十字架的人是除耶稣基督之外一无所求，所求的就是神的光荣、神的旨意、神的命定。我愿意这样。我们看耶稣基督的榜样，路加福音。路加福音的23章，我们可以从26节，当耶稣他背着十字架出来，走在神命定的道路。27节，在那个时候，有许多的百姓跟随着耶稣，内有好些妇人、妇女，妇女们 为他嚎啕痛哭，就是他们为耶稣的苦难在那里伤心的哭泣。耶稣他转身对他们说：“耶路撒冷的女子，就是对那一些在耶路撒冷的女子，耶路撒冷是和平君王的住所。”和平君王就是耶稣基督，就是在他的家中的这些女子，也就是基督徒们，在今天来说，在当时就是属于神选民的犹太人，特别是这一些妇女们，她们带着伤痛的心在哭泣。主说：“不要为我哭。”他说：“不要为我哭，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。”不要为我哭，所以主不但不寻求人的安慰，他也拒绝了人给他的安慰，他只让他的生命依靠父的安慰，而父的安慰为他足够了。因为日子要到，人必说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、未曾乳养婴孩的，有福了。那时人要向大山说倒在我们身上，向小山说遮盖我们。这些事既行在有汁水的树上，那枯干的树将来要怎样呢？也就是有汁水的树都不能够经历那一个大灾殃、大患难，那么干枯的树又怎样呢？耶稣基督他看到了耶路撒冷将来在大患难中、在火中被焚毁的那一个状况。也是在启示录第六章12节的第六个印打开的时候，那一个状况就是耶稣基督对他们说的，那就在眼前呢。我们要哭我们的罪，我们要在基督内成为我们的隐秘处、藏身处。我们不要哭耶稣基督的苦难，我们要哭自己的罪，要悔改。意思就是。你不要以为你可以同情耶稣，你要真的知道我们需要耶稣的同情。我是谁？我可以同情耶稣？不是耶稣同情我。我是谁？我可以给予耶稣？不是耶稣可他给予我，是他量给我，让我能够奉献，我才能够把他召叫我奉献给他的。他堪当这一切的荣耀尊威，我要献给他。是他召叫我来荣耀他的名。我们的主为自己不求什么，他只求父的旨意。他也让我们活着不为自己而活，因他而活。我们的依靠是从他而来的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那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就要得到永远的生命。他就是这天降的神粮，他就是这生命的供应。吃了其他的粮还会死，只有这一个为世界而给生命的生命之粮，我们吃了就会永远活着。他的肉是真实的食品，他的肉就是他的身体，他的肉为我们而舍弃破碎，就是这羔羊的肉，除免世罪神的羔羊。你吃羔羊的肉，是让它被破碎，你才能吃进去。他心甘情愿的。为我们而让他的肉身被破碎，他的肉身，他的体就是他自己。他自己有一个名字叫做道，太初有道，道即神。这个道英文用的是 the word，就是圣言，神的话。神的话就是主耶稣，就是这道。神的话就是神自己。天地会过去，他口中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过去。因为他是永远活着的神，他的话也不会过去，是永远活着。约翰福音第六章，主说：“我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，就是赐给我们生命的。他的话就是生命，所以他的身体就是他自己。那么，也就是他的话，他的话一来到，我把它吞下去，他的话要成为我得胜的力量。我们必须要吃他的话。”才能活着。人活着不能只靠世界的食物，而也要靠他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。 他的话使我们赖以活着。我们吃他的肉，我们就有他的生命。我们吃他的话，他的话是生命，就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生命。我们在他的话里面也被他所保守。他的话就是生命，就是他给我们的生命，因为他是真理，真理就是真理，是不改变的。他是道路，这十字架的道路，让我们得着永恒的生命。我们背十字架的意思就是他的话，我肯定了，我弃绝了，就是他的话跟我所想法、跟我的习惯所不合的，我都弃绝了。就是弃绝旧的我，接受他的启示，进入新的我的这个过程，叫做十字架的道路、十字架的过程。他在那里在更新帮助我们。那背十字架的，就是要弃绝自己。如果你的己跟神的话100%的吻合，你应该在天上，你已经是圆满的人。越多的跟他的话吻合，我们就越像他。什么时候他的话成为我们的话？从我们的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，都是他的话变成了我们的生命而说出来的。而那样的一个状况，就叫做王人。谁若在言语上不犯过失，他就是个圆满的人。那是雅各书所说的，那就是圆满的人。所以这个话表达着我们的生命。那么我们有很多生命的问题，我们要喝他的血，他的血要洗净我们的生命，不溢不洁，好使我们能够有他的生命，因他而活。正如父派遣了我，我因父而活，我也同样派遣你们。你们吃我的肉，喝我的血，也要因我而活。我们要因他而活。这一个因他而活，完全依靠他，就是这拿撒勒人耶稣的意思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使我们成为义人，也是基督徒，以他的名字而成为我们的名字。耶稣，拿撒勒人耶稣，耶稣的意思，耶就是亚威、贾后华、耶和华这个字的字根，就是他是神。他是神的意思。那么这个书叫做 Savior，就是他是耶和华，他是神。这一个神来到我们中，成了我们的救主。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神成了我们的救主。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，除他以外别无救援。这是唯一的救援。凡呼号这名号的，求告这名的，就必定要获救，就重生得救。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他曾经真的在拿撒勒人那样的成长经历，没有其他的依靠，却是神的依靠，而进入了他能够奉旨开始传福音，完成阿爸父的使命。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了，所以在十字架上写的犹太人的王，指的就是他是王，他是神的儿子，神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，就是他是人子，他是真神，他是真人，他使得我们这真人也真的有神的生命。有盼望，他就带我们走进这一个盼望的道路。实际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召叫我们跟随他。当我们愿意定义跟随他，我们也会经历他愿意我们所经历的救恩。他给我们的苦难越多，我们得到的安慰的机会就更多，没有苦难就没有安慰，越大的苦难就越大的安慰。好使我们得到的安慰能够安慰别人，那是格林多后书第1章所说的。 他给我们的安慰也是为了让我们安慰，好能经历苦难。他给我们的苦难是让我们能够得到安慰，他愿意安慰我们，让我们能够被安慰，把从他领受的安慰来安慰别的人，也就是成为一个给予别的人，一个完完全全给予别的人才叫做王。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不断的给予，那么你凭什么给呢？你都不得到，你不寻求人的安慰，你不寻求人的服侍，却不断的服侍人，去安慰人，你就必须有很多的丰盛，这一个极大的丰盛。所以拉扎勒也有一个意思叫做 branch wood，就是丛林，好大的丰盛，供应所有的树木，好多的树木，它供应我们众人一切的需要。这一个大的供应，就是神亲自把他的供应赐下了，在十字架上，也就是说是得供应的地方，是得复活的地方，是得生命的地方。一个真正背十字架的人，一定知道十字架是甜美的，是得到供应的，是安息的，是停止肉性的妄动，停止自己的想法，停止自己的作为。你要与他一同为王。你就不能跟他有不同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他说有罪，你们这些作恶的，离开我吧！你抬头啊，不，你进来，你不能在那里开后门。他所定罪的，你不能不定罪；他所释放的，你不能够定罪不释放。要跟他完完全全合在一起，你所讲的就是他所讲的，就像父跟子完全合而为一。子所做的，没有一件事是自己要做的都是父要他做的，他才做；父不叫他做的，他都不做。所以你们看到了他做的，就是看到了父做的。他派我们成为世界的光，人看到了他仆人所做的，也看到了神借着他的仆人所做的。只有十字架炼净我们，我们才能跟他同工，就是我的思想、情感跟意志完完全全跟他一样。如果完完全全跟他一样，就不会把握一个机会到他面前说，让我的两个儿子，一个坐你右边，一个坐你左边，就还是带着爱，有好多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他们不能工作，他们不成全，因为那时他们还没有经过这一个火的洗礼，十字架的历练，就是他的那一杯，我们必要喝。他要我们拣选十字架的道路。当我们拣选十字架的道路时，我们一定会经验一个过程。在起初确实有一些痛楚、难处，很困难，可是要坚忍。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我软弱，我不埋怨，我不逃避。有的时候，没错，这个婚姻很难啊，我还是要坚忍到底，不离婚。这个工作很难，我不坚忍到底，就自己去辞职。啊，这个饥饿很难，我不坚忍到底，我就去偷窃，我就去一个贪污。我们一定要坚忍到底。因为神看着我们，他在那里准备我们、炼净我们、在帮助我们，他也在那里把很多世界的供应拿走。因为拿撒勒人耶稣所经历的事，他爱我们，让我们也经历。我们会经历到这些被剥夺的这一些难、这一些考验、这一些苦难，但是要坚忍到底。十架经过了这一个初期的坚忍，就会越来越进入甘甜，越来越进入甘甜。开始的时候好像是你背着十字架是有沉重的感觉，可是其实是神与我们一同共负一轭，他的轭是柔和的，他的担子是轻松的。我们就是这样的与他同负一轭，学习了他是良善新谦的，我们必会经验到灵魂的安息、思想安息了、情感安息了、意志安息了。这是你的功，我只是做你要我做的事。我不自己去汲汲营营、忙忙碌碌而获罪于你，我愿意尊你为大，进入他的安息。其实十字架是越来越多的安息，越来越多的安息。什么时候一有点不安息，就知道这不是他要我做的，就不去做。后来会变成十字架保护我们、驮着我们，因为世界与我不吸引我，已被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得自由了。我与世界也得自由了，我现在不在世界里上班，得自由了，是神的时候到了。神也要让我们都离开世界的供应，在末后的时代，大患难的时候， 也是大丰收的时候，也是主是我的避难所。诗篇91篇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我会安息在他，他以他的羽翼掩护我。在你身旁虽跌仆1000，倒闭10000，一直不能到你身边。他会让我们惊艳到他的保护，他会让这一个小小的羊群，菲拉铁菲尔的教会，因为他们遵循了主的话，没有改变，坚忍到底。他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，他们彼此相爱，他们就是彼此相爱。我们一定要彼此相爱，不论人可不可爱，神保险赎回来的都会变成可爱的。我们要进到那一个里面，所以开始就会惊艳到十字架不断的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供应我们，会变成了一个可以供应别人的人。十字架不但不是一个重量，反而是我们在十字架安息的一个安息的安歇的那一个地方。十字架会帮助我们继续的提升，继续的提升。有一次我在祈祷中就看到了一个大大的十字架，我看到我在十字架上，哎，没有痛苦。我说，主啊，感谢你，你给的不是只是苦难。因为你说应常欢乐，要时常的欢乐。我们在主内应当欢乐。那使我们不欢乐的是旧生命。我愿意致死他，我开始欢乐，我就开始惊艳到，我就看到意象中看到这个十字架就开始长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。我看着它长高，我的喜乐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越来越轻快，越来越大，好像跟世上的人就隔了很远了。越来越高，越来越高，高到了天上。我把酒在天上，所以十字架是进到天上去的那一个道路。到了天上，到了新耶路撒冷城的城门前，我站在那里，我又看到，好高兴哦！感谢主给我这个十字架，也不是我自己爬上去的，是他自己一掌一掌一掌，所以神在那边掌帮助我们。当我到达了天上，我从那里下来的时候，主跟我说：“握着十字架，把它举起来。”你知道十字架是这样子一个，底下比较长，对不对？上面比较短，然后是这样。当主要我把它握着，把它提起来的时候，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，真的有力量把它握起来、提起来，就变成了一把剑。圣灵做利剑，及神的话，他的话是得胜的利剑，他的话是得胜的，他的话要给我们得胜的力量。我们要认识他是犹太人的王，他是拿撒勒的耶稣，就是完完全全依靠神走神命定的十字架的道路。第20节，在约翰福音的19章20节，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。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，并且是用希伯来、罗马、希腊文三种文字写的。这三种文字写的，也就是犹太人的王，这神的救恩临于犹太人特选的种族，以色列国，特别的国。那么，到耶稣基督之后，这救恩就进到了普世万邦，不但只有希伯来文，那么还有其他的通用的文，也到了其他的地方，罗马、希腊，直到了普世万邦。神的救恩是给所有的人，在今天，神的选民也包括了基督徒，你和我，那么我们都是为此而蒙召的，我们都是有福的。我们都是走这十字架的道路，我们需要拿着圣灵做利剑，那是在十字架上有了能力可以握得起、挥舞得动。让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的27章第一节，到那日有一个神的时间，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恶语。 这一个刚硬有力的大刀，英文用的是 sharp，而且是 great strong，非常强有力的 sword，就是圣灵做利剑及神的话。这个神的话的智慧，让我们有了这个话语的力量，让我们融入了这一个刚硬有力的剑，刑罚鳄鱼。这鳄鱼的鳞，就是它会扭曲，它咬到了人，它就会一直旋转，把你拉到水中、海中，让你淹死、痛死，然后吃。所以鳄鱼就常常把人跟人之间很多的事情扭曲、扭曲。你刚才看我的眼神，一定是在诅咒我、骂我等等。啊，你根本不看我，因为你不看重我。这一些扭曲的思想就在人中间跟中间，好多的破坏，好多的状况。那么这鳄鱼的皮非常非常的硬，在约伯传里有提到，你怎么去攻击它都没有用，它没有感觉，没有办法除灭。这鳄鱼，也就是那快行的蛇，这一个蛇，快行的蛇，又叫做那一个很快行的腕蛇，就是速度很快、扭曲、弯曲行走的这一个黑暗的灵。我要刑罚鳄鱼，就是那曲形的蛇、弯曲行走的邪灵，并杀海中的大鱼。在英文圣经里，这里讲到了这一个鳄鱼叫做里外亚堂，里外亚堂的意思，又叫做海怪，又叫做腕蛇、飞龙、蛟龙，也就是那黑暗的权势。只有神的利剑能够斩断这鳄鱼的头，其他都没有办法。那么，也只有这一个神给的他的话，圣灵做利剑。强有力的话，到末后的时代，我们更需要神的话，在每一件事情上得胜。我们要抓住神的话，我们有他的话，我们不会受到了里外亚堂海怪世界里的兽，那一个陆地上的蛇败坏的影响，我们分不清楚状况。我们靠着主耶稣，能在一切事上大获全胜。为什么我们可以不上当呢？不受欺呢？因为你心里贪钱，就会在钱上跌倒，就会受欺上当。有一个先知很爱钱，叫做巴郎，他就是很爱钱。当摩押人派人来贿赂他，叫他诅咒以色列，他就留下来说：“我要求问耶和华，该不该做？”他一次又求问，一次又求问。他不懂得神的心，不懂得神的话。后来神借着驴讲话，阻挡他走了一个败坏的路。他还是不知道，因为你爱钱的心，你就失掉了一个方向，会迷失。你若侍奉马门，你就不能侍奉主耶稣。要让金钱、世界这一切，在我们的生命中都在十字架上被烧尽，完完全全不在我们的心里，影响我们。这一个神的工作，就让我们的生命明白他的话。明白他的话以后，还有一件事情，你要不要付代价遵循他的话？你要不要坚忍到底？你要不要付上全部的生命来遵循他的诫命？如同我们的主一样，他就定义往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，他排除万难。当神的时候到了，没有什么可以阻挡他的。没有什么可以阻挡神要成就的事，他给我们的计划是祝福的，是生命的，不是诅咒的。仇敌会欺骗我们，我们要靠着神，在十字架的历练中，很容易知道是来自神的，还是来自仇敌的，是来自圣灵的，还是来自邪灵的？因为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主耶稣。约翰福音第16章，他要光荣主耶稣。那么很多讲的很多的话， 其实他都是光荣他自己，光荣一个党派，光荣一群人，光荣一群堕落的思想，光荣一些世界的权势。求人的欢心，就不是神的仆役。我们是侍奉神的人，就要跟随神，就必须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他。纵使有苦，其实那是初期的，会越来越甜，越来越好，越来越美，越来越能够在困境中，你还成为一个爱别人、给别人安慰的人。他迫害我，我还安慰他；他攻击我，我还祝福他的这样的耶稣基督的大使，十字架的使徒，与他一同为王的。这一些蒙恩被呼召的你我，我们愿意付代价，让我们一起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为爱父，遵行父的旨意，不寻求自己的光荣，不做自己要做的事，父给你的杯，你不拒绝。付给你的选择，你是选择喝这杯，或者拒绝着喝这杯，你却选择了父的旨意，愿意喝这一杯，愿意背起父给你的十字架，走到他指定的地方，在哥哥他，把你自己当做全燔祭，献给了天上阿爸父。你完成了一切的救恩，你被高举。你是犹太人的王，拿撒勒人耶稣。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人子。你没有从世界里得到什么，你却把生命给了世界，也把生命给了在世界一切世上的人，使凡信你的人。都不至上亡，反而获得永生。你为我们准备了永远的国，你召叫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，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，你呼召我们来跟随你。不论你到哪里，我们就跟你到那里。你要亲自教导我们，我们愿意背起你给我们你给的十字架。致死肉性的妄动，弃绝自己，承袭你的旨意，愿意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弃自己的性命，就要获得性命。那舍弃的是我的旧生命，是该死的生命，得着的却是复活的生命。求你帮助我经验到，在十字架上，我的旧生命死了。我的新生命不断的复活，不断的更新，不断的成长，让我不以此世的一切为享乐，让我跟这世界分开，让我是你身体上的肢体，世界是在我的脚下，你把我从世界里高高的提起，不以此世同化，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，让你的思想成为我的思想。好使我跟你结合在一起，能够侍奉你，与你一同为王，就是你要做的，我都喜悦的去做；你不要我做的，我都喜悦的停手不做。主耶稣，愿我所做的事，我心中的思念，我口中的话，都讨你的欢心，让我能够完成你对我的命定跟宠召。你让我成为一个可以给予的人，因为你把很多的丰富给了我。远超过我自己的需要，你给我多过我自己的需要，就是要用我传给别人，让我惊艳到你更多更大丰盛的美好，好使我也能够把你的丰盛跟美好，那白白领受的就白白给出去，愿意给你愿意给的人，就是谢谢你，让你的选民都醒悟起来，都背着十字架来跟随你，你在哪里？你的门徒就在那里，有很好的学习。你在哪里，你的仆人就在那里。主耶稣， 我们要跟随你，我们要侍奉你，我们要经验到与你同在的美好。让我们在你的光荣中进入你的荣耀里，让我们经验到你的应许。谁若侍奉你，阿爸父必尊重他，天父也要尊重我们这一些完完全全弃绝自己、承袭你旨意的，背起十字架跟随你的门徒、你的仆人、你的最爱、你的妹子、你的鸽子、你的完人、你的心腹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的呼召，谢谢你的爱，谢谢你让我们认识你是万王之王，你是犹大人的王，你是拉撒勒人耶稣，你是犹大的师，荣耀的王，得胜的王，你却是温柔的除免世罪的羔羊。谢谢你显示你的荣耀，谢谢你帮助我们更像你，求你扶持我们的软弱，走你命定的十字架的道路。我们已经拣选，我们要忘记背后的一切，双目看着你，奔跑你摆在我们前的赛程，就如同你看着前面的欢乐，就轻视了一切十字架上的荣誉。主耶稣，你受光荣是你被高举起来的时刻，你让我们也经历这光荣的道路，十字架的道路，进入你永恒的光荣里。我这样恳切的祈求，感谢赞美敬拜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